小白兔的暴脾气。跟客户之间的意见冲突，让很多广告工作者、创意人员一直活在一股怨气中。很多文章、段子都添油加醋地把甲方、乙方之间的关系描述为虐与被虐的关系，似乎甲方都是一群不可理喻的坏人，乙方都是受尽欺凌的小白兔。而乙方人员在背后以各种方式嘲讽客户、鄙夷客户的审美，成了这个行业中一种常见的现象。这非常不应该，那些满怀怨气大骂甲方的广告从业者，暴露出的是自己的不专业。哪有你这么暴躁粗鲁的小白兔？小白兔哪有你这种暴脾气？赢得甲方的信任和尊重，本身就是乙方专业能力的一部分。没能赢得甲方的信任与尊重，是乙方自己的失败。客户找到广告创意团队是来购买服务的，不是来认祖归宗或觐见君王的。这一点，从业人员进入这一行的第一天就该知道。世上没有完美的甲方，不完美不是甲方的错。他不懂广告，他不懂设计，他缺乏美感。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找到你，接受你的报价，付钱让你帮他做这些。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，我们存在的价值就是为没有这个能力的甲方服务，提供我们的这些能力。要是连这一点都没弄明白，还谈什么甲方乙方？理解甲方的需求和愿望是我们的责任，甲方则根本没有理解我们的义务。对方的需求和愿望不靠谱，有问题怎么办呢？去沟通，去摆事实讲道理，这也是客户购买的服务的一部分。甲方的商业目标或品牌企图不清楚，或者是错的，甚至根本实现不了怎么办？那你就该努力思考，去帮他找到正确的、合理的那个。那么多广告从业人员指责甲方不尊重他们，但我有幸亲眼见过几位广告工作者，他们不是被甲方呵斥、指挥的小崔吧，而是真正被甲方尊重的军师与智囊。不是所有乙方都不被尊重，不是所有甲方都不尊重乙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我们没被尊重？为什么甲方不尊重我们？我们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吗？我认识的那些出色的前辈广告人，没有一个是满嘴抱怨的。我看到的是正好相反的景象，他们经常是客户的朋友。曾见到一位老前辈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翻捡旧物拍照板，里头有好几封客户专门寄给他的感谢信。是的，感谢信。不要总抱怨客户的品味不好、审美差，他们不能只看审美。对于大多数客户来说，有很多比美更重要的东西。不是客户不喜欢有趣的、美好的、能够打动人的东西，而是他们的立场、体制和职位让他们不得不做出另外的决定。而如何帮助他们一起突破各种阻力，思想上的阻力、体制上的阻力，做出突破自己的举动，其实是一门很重要的技艺。你可以不理解客户，这是个能力问题，但轻浮的随意口出恶言就是态度问题，是人品问题，甚至是智商问题。还用医生和病人的比喻来说吧，病人找医生看病，跟医生聊了会儿，结果医生跟病人急了，你这人怎么一点医学都不懂？你觉得病人怎么回答合适？要是这医生回家之后提笔写了篇文章，大骂缺乏医学常识的病人，你怎么想？确实有些病人久病成医，但如果你碰到的确实是个手忙脚乱、完全不知所措的病人，也请你理解。医生不该埋怨病人不懂医学，就是因为病人不懂医学，才花钱请你来给他诊病开药的。如果所有的病人都跟你一样懂医学，那你可能早就改行摇煤球去了。我读过一本孙大伟写的书，里面提到了他当年跟某客户之间发生的一件事，原文揭露如下。这种客户其实是广告公司的最爱，因为他比广告公司更热衷追求创意，不过却是拿公司的钱在开玩笑。时间就在这么来来回回之间流逝，而广告公司面对的是第四次提案。这好比医生在急诊室执行任务，而病人家属却要求给患者美容纹身。没办法，我只有出面写了一封信给客户的层峰， 陈述广告公司的主张和困扰，并附上一本行销的书，指出书中的某些段落章节。结果，广告公司的看法与主张获得客户老板的支持，并且就第一次的广告提案内容全部通过，加速执行。那次广告一推出，造成业界地震，重新洗牌。你猜为什么孙大伟不是气呼呼地回到自己的公司，跟同事一起大骂客户，然后接着沟通下一个客户，或是将这次的遭遇写成一篇文章，呈现给自己的读者，好博得几百条廉价的夸赞和记述类似遭遇的评论？因为他的做法才是专业的做法，才是了解自己的职责，愿意努力解决问题，把事情做好的人应该选择的做法。